这时一直担心他会出意外的我建议道，如果他肯坐车去海盖特，我一定会非常高兴把他介绍给我姨奶奶，而且他能在那里过夜。你可以为我们配一杯你一向常于配置的潘趣酒，米克普先生，我说道。在回忆比较愉快的往事中忘掉你的心事。二位，米克普先生答道，你们愿意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是海面上一根草，任大象把我吹向四方，对不起，我应当说任天气。我们又臂挽臂走去，发现刚好赶上要动身的马车，我们一路平安地到了海盖特。我心里很不安也忐忑，不知说什么才好或做什么才好。特拉德尔显然也这样，米克普先生基本上愁云未开，他也偶然试着哼小曲来振作一下，但他那帽子歪的程度，硬领一直扯到眼睛的模样，只能使他的悲戚更动人。由于朵拉生着病，我们就没进我家，而去了我姨奶奶家。一听到通报，我姨奶奶就迎了出来，非常诚恳地接待米克普先生。米克普先生吻过他的手，又退到窗边，掏出小手巾和自己的心情挣扎。迪克先生在家，他生来就极其同情看上去不快活的人，也能马上发现那种人，所以在五分钟里他和米克普先生握手次数不下于六次。这在患难中的米克普先生看来实在是令人感动的热情，而且还出自一个素未平生的人。每次握手时，米克普先生都只能说，我亲爱的先生，你征服了我。这话又大大鼓励了迪克先生，他便怀着更大的勇气再次去握手。这位先生的好意，米克普先生对我姨奶奶说道，如果你允许，小姐，让我从比较粗俗的国民竞技语汇中取一个比喻，把我记得一塌糊涂了。对于一个在烦恼和不安压力下挣扎的人来说，我向你担保，这是一种难以消受的盛情啊。我的朋友迪克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我姨奶奶骄傲地答道。我相信这话，米克普先生说道，我亲爱的先生，因为迪克先生又在和他握手。我深深领会了你的好意。你觉得怎样啊？迪克先生面露不安地问道。没什么，我亲爱的先生，米克普先生叹口气答道。
你应当提起精神来，
迪克先生说道，
尽可能让自己自在些呀。
这几句友好的话加上迪克先生再一次的握手，使米克普先生十分感动。
在人生变幻无常的万花筒中，
他说道，
我曾遇到过绿洲，但从没遇到过现在这块这么绿这么美好的一片呢。
如果是在别的时候，这种情形会让我开心，可现在我觉得我们都很拘谨，都不自在。米克普先生显然处于想说点什么又想什么也不说为好的两种意象间犹疑不定。特拉德尔坐在椅子上瞪着眼，头发更竖得直了，眼光在地面和米克普先生两者之间轮流巡视，没有半点想说什么的意思。而姨奶奶呢，虽然我看到她锐利的目光很认真地盯着她的新客人，却比我们都更震惊，因为他硬让他交谈，而不管他是否愿意都得说话。
你是我侄孙的老资格朋友了，米克普先生，
姨奶奶说道，
我早盼着有机会结识你了。
小姐，
米克普先生答道，
我真希望我早就有机会认识你了。 我从前可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么一个没体面的人呐。
我希望米考布太太和你的家属都平安，先生。
我姨奶奶说道。米考布先生低下了头。
小姐，他们只是……
他停了一会儿，最后像喝出去一样的说，
像贫困无助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平安。
天哪，先生！
姨奶奶用她那种生硬的态度叫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的生计，小姐。
米卡布先生答道，
危如累卵，我的雇主……
说到这儿，米卡布先生像故意和人为难一样打住，开始剥柠檬皮。那些柠檬以及一切供他调判酗酒的原料，都是由我指挥着陈列在他面前的。
你的雇主，你知道？
迪克先生像一个温柔的提词人那样碰碰他胳膊说道，
我的好先生。
米考布先生继续说道，
你提醒了我，我很感激你。
他们又握了握手。
我的东家，小姐，西普先生曾对我说，如果他不雇我，我大概要做一个跑江湖卖艺的人，去吞刀吞火，如果不这样，我还可以教我的孩子扭曲肢体来表演挣钱，而米考布太太可以拉手风琴助兴呢。
米考布先生信手挥了挥他手里的刀，以示他活着就绝不做这种事，然后他又带着绝望的神气继续剥柠檬皮了。姨奶奶把胳膊肘支在他常坐在其侧的小圆桌上，注意地看他。虽然我不愿意有人去引诱他讲他本不愿讲的话，可是我还是会在这时接过他的话讲下去的。要不是我这时看到他的动作很奇怪，他把柠檬皮放在罐里，把糖放到鼻烟盘里，把酒精倒进空瓶里，还很坚定地想从蜡烛盘中倒出水，这些都是他让人注意的举止。我知道大事不妙，果然如此。他把所有的杯盘叮叮当当放到一起，从椅子上站起来，拉出那条小手帕就大放悲声。
我亲爱的科伯菲尔先生，
米考布先生用小手巾捂着脸说道，
这是一切工作中需要静心和尊严才能干的一项，我干不下去了，这是不可能的了。
米考布先生，我说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请说出来吧，这儿没有外人呢。
没有外人，先生。
米考布先生重复道，于是他把压在心底的秘密全讲出来了。
天哪，正因为没有外人，我心情才如此，这是为什么，先生们？为什么不是因为这样呢？就因为那恶棍，就因为卑鄙，就因为欺骗、伪诈、阴谋，这一切坏东西的名字就是西普。
姨奶奶拍拍手，我们大家都像着了魔一样地站了起来。
斗争已经结束了，
米考布先生说道，一面激动地大幅度挥动那方小手帕，时时舞动双臂，好像在难以想象的困难下游泳一样。
我再也不要过那种生活了，我是个可怜人，被剥夺了一切可以使生活像生活的东西。过去我受到那恶魔的钳制，把我的妻子还给我，把我的家人还给我，用米考布来代替现在这个脚穿靴子走来走去的小可怜虫，就是明天去吞刀我也干，我心甘情愿那么干。
我从没见过这么激动的人，我想使他平静下来，以便大家能好好商量一下，可他越来越亢奋，根本听不进一句话。
在我把那……哦， 可恶的毒蛇，西普，炸碎之前。
米考伯先生像挣扎在冷水中一样喘着气，叫着，呜咽着。
我不和任何人握手，在我把威苏威火山移到那可耻的恶棍西普头上啊，并引爆前，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款待。在我把那个骗子说谎话的西普的眼睛闷瞎之前，尊府的饮食，特别是潘去酒我一口也吞不下。在我把那个最大的伪君子和骗子和做伪证的人西普压成肉眼看不见的原子前，我不要再认识任何人，也绝不说一句话。
我真有些怕米考伯先生会当场死掉，他那么费力地说出那些含混的句子时样子真可怕。后来他倒到椅子上大汗淋漓，瞪着我们瞧，脸上出现了各种不正常的颜色，喉结不断起伏，好像要挤上前额一样，他看上去真像要死了。我想去救助他，可他对我摆摆手，也仍不愿听进一句话。
不，可伯菲尔，在威克菲尔德小姐从那坏透顶的恶棍西普那里受的损害得以赔偿之前，没什么可说，绝对保密别告诉任何人。下星期的今天还有很友好的先生们都去坎特伯雷旅店，米考伯太太和我都会在那里一起唱友谊地久天长，还要揭穿那令人发指的恶棍西普。不说什么了也不想听什么劝告，马上就走去追踪那该死的不忠不义的人西普。不能再见朋友。
说完这些，米考伯先生就冲出了屋，让我们忐忑不安，又心怀希望并惊奇万分。结果我们的心情也不比他的好什么，不过就是在那种状态下，他仍压不住他写信的嗜好，因为当我们还十分忐忑却又怀着希望并惊奇万分时，附近一家酒店给我们送来下面这封如田园诗一样美的短信。这是他专门去那酒店写的。绝密，我亲爱的先生，我恳求你代我向你的遗族致歉，因为我刚才失态而无礼了。由于我内心激战，有如蒸腾之火山，久意未发，今日一发便不可遏制，此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曾约各位于下星期此日上午会于坎特伯雷社交之处，我夫妇将与各位齐唱特威德这位流芳百世的收税人之著名歌曲意在该处，恐怕当时未能言明，特补主之。行看我已履尽我责，也将我过尽补，我将不负于人世，但求我之骸骨能备至于世人归宿之地，其碑但求刻矣。小村中已故老前辈何其多，人人各自安眠在小小墓穴中，然后刻以见名。威尔金·米考伯。